弟兄姊妹平安。上一次我们看到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了18年的妇人，使这个妇人不但从她的疾病中得释放，也使她从撒旦的压服下得释放。所以耶稣所行的这个医治的行动是另一个兆头，显明神国度的全能已经临在。我们还记得在11章第20节，耶稣赶鬼，法利赛人说他是靠鬼王赶鬼，但是耶稣说，如果我是靠神的能力赶鬼，那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现在耶稣使这个病了18年的妇人从撒旦的压服下、捆绑下得释放，这是另一个兆头，显明神国度的全能已经临在，神国度的统治已经开始了。因为神把他的百姓从撒旦的捆绑之下拯救出来，神国的统治已经开始了。所以这是在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第18节的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连接词，基于耶稣在前面第10到17节所记载的医治病了18年的妇人这个医治的行动，显明神国度的全能已经临到，神的国、神君王的统治已经开始。所以耶稣讲了2个比喻，成为他对于这个医治所具有的意义的注释。耶稣在他的传道工作中，神的国已经临到，神君王的统治已经临到，并且正在成长的过程中，将继续成长，遍满全地。所以我们就来看耶稣讲的2个神国的比喻。第一个神国的比喻是芥菜种的比喻。耶稣以2个修辞问句来引入芥菜种的比喻。我们已经说了，修辞问句不是耶稣不知道答案，想要寻找答案，而是他用问句的方式，这个问句本身隐含了答案，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可以更有效、更有力的来传递他所要传讲的信息，比平铺直述的方式是更有力的来达到他想要表达的、传讲的信息。第一个修辞问句，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呢？接下来耶稣又提出2个修辞问句，我当把它与什么相比较呢？这2个修辞问句是同义平行句，意思就是说，这2个修辞问句其实是具有相同的意义。神的国好像什么呢？我当把它与什么相比较呢？其实这2个问句具有相同的意义， 所以我们称之为同义平行句。而这两个问句，修辞问句所表达的，正是希腊文比喻这个字的意义。希腊文比喻这个字，是指把一些东西，把一些事物放在另一些事物的旁边，叫他们互相比较。英文就是 parable， 把一些事物放在另一些事物的旁边，叫他们互相比较。所以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呢？我当把它与什么相比较呢？也就是希腊文所说的比喻，把一些事物放在另一些事物的旁边，叫他们互相比较。因此我们已经说了，在前面讲到耶稣说的种子跟土壤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明耶稣使用比喻来教导，乃是借着自然界或日常生活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事物，来传递一个启示性的真理，是使用在自然界或者在当时的人他们日常生活中众所周知的事物，借着这些听众所熟悉的事物，耶稣来传递一个启示性的真理。中心的要素就在于以地上的事物来和天上属神的真理形成一个比较。这就是我们说比喻是把一些事物放在另一些事物的旁边，叫他们互相比较。所以耶稣用比喻来教导，他以地上的事物来和天上属神的真理形成一个比较，二者间具有类似的情况，借此来说明真理。所以比喻中所说的具体的事物，就对听众产生一个直接引起兴趣的作用，并且使听的人参与在所叙述的情况中，进而又使听的人对于所叙述的情况做出判断，然后挑战他们直接或间接的把所做出的判断应用在他们自己身上，督促他们去思考。这是耶稣在教导的时候最常用的一种教导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说了两个神国的比喻，这两个神国的比喻，一个就是使用自然界中的事物，是关于芥菜种和芥菜种的生长，另一个是使用他们日常生活中一个妇女用面笑发面这个众所周知的事物。所以我们就先来看芥菜种的比喻。我们先看这个比喻的内容。耶稣说他好像，因为他前面已经说了神的国好像什么呢，我当把它与什么相比较呢，然后耶稣说他好像，也就是说神的国好像，这是指神国的情况正与耶稣要说的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所描述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他说神的国好像， 好像一粒芥菜种。芥菜种是最小的种子之一，实际上芥菜种并不是最小的，但是芥菜种确实是最小的种子之一，在手掌中几乎不能被看见。所以犹太拉比把芥菜种做箴言式的使用，来指最小的东西。神的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好像这么小的，以箴言式来表达最小的东西。然后耶稣说，有一个人拿去，把这个芥菜种拿去，种在自己的园子里，它长大，也就是这个芥菜种的种子长大，成为一棵树。这个芥菜种的种子，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手掌中几乎不能看见，但是把它种在园子里，或者说种在土里，这个芥菜种可以长成一棵灌木，大约有9到10英尺那么高。有一些芥菜种可能矮小一点点，大概是4英尺，但是可以长到9至10英尺的这么高的一棵灌木。在这里，芥菜种长成的这个植物被称为是树，耶稣说它长大成为一棵树，这是拉比的夸张表达法。芥菜种长成的食物被称为是树，以这个拉比的夸张表达法来形容这个植物的高大。最后耶稣说，空中的飞鸟在他的枝子做巢。芥菜种长成的植物那么高，那么高大，可以容飞鸟来在他的枝子上做巢。这是耶稣所说的芥菜种的比喻。所以我们就看耶稣讲这个比喻，其中有哪些要点。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有两个要点。这个比喻第一个要点是把芥菜种这个种子与长成的植物形成对比，把这个芥菜种的种子与长成的植物来形成对比。芥菜种的大小可以说是最小的种子，与长成的植物的大小是最高大的，飞鸟可以在它的枝子上做巢。所以芥菜种的最小和长成的植物的最高大，就形成非常强非常大的对比。并且最小的开始与长大的结局之间具有组织上的统一，也就是说，这个长大的植物跟最小的这个种子之间是具有组织上的统一。这是我们看见 耶稣讲的这个芥菜种的比喻第一个要点，但是还有第二个要点。这个第二个要点就是在于这个长成的植物的高大，这个长成的植物的高大可以容飞鸟来在它的枝子做巢，有飞鸟在这个长成的芥菜种长成的植物高大的植物的枝子上做巢。从我们所看到的耶稣讲的芥菜种比喻的要点，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了解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解释。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根据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比喻的要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解释也有两方面。第一，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长久等候的神的国已经临到了，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耶稣的传道工作，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为人来到地上，所以当耶稣他来到地上，也就引入了神的国。神的国所强调的是神君王的统治，因此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长久等候的神的国、神君王的统治已经临到了。因此我们看到在耶稣的传道工作，医病赶鬼，耶稣赶鬼都是命令吩咐污鬼从被鬼附的人身上出来，污鬼就听从耶稣。耶稣医病也是经常用他的话，不一定他直接做出行动。有在一些耶稣医病的例子当中，耶稣就是用他的话使得病人可以得医治。所以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长久等候的神的国已经临到了。正如芥菜种是最小的，照样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已经开始的神的国看似微不足道，但具有急速扩张的潜能，将长大成为极大，超过所有的期待，其伟大与荣耀是无可比拟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比喻的第一个要点是把芥菜种子的最小跟长大的植物的最高大形成一个很强很大的对比。因此正如芥菜种是最小的，照样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已经开始的神的国看来好像是微不足道，然而在耶稣传道工作中已经开始的神的国具有急速扩张的潜能，将长大成为极大，超过所有的期待。这个神的国长大成为极大，其伟大和荣耀是 无可比拟的。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相信神的国将临到，而犹太人所期待的神的国的临到是一个显赫的国度，壮丽的突然来临。当然他们这样的一个期待是根据在旧约中神的话语向他们所做的启示，所以他们期待神的国临到的时候，乃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国度，壮丽的突然来临。但是耶稣用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指出，神的国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已经临到。虽然在当时看来好像微不足道，然而至终将成为极大。犹太人期待神的国是非常显赫的，很壮丽的突然的来临，可是耶稣说明神的国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已经临到了，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微不足道，但是将会长大成为极大，并且神的国将来的壮丽和伟大与神的国微小的开始之间是有一个基本的关系，也就是说神的国在开始的时候是很微小的，与神的国将来的壮丽和伟大这二者之间是具有一个基本的关系。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神的统治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将在教会在世界中的传道工作中继续不断的成长。最终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将完全达到犹太人所期待的壮丽与显赫，其荣耀与伟大无可比拟。所以犹太人期待神的国是非常显赫伟大，将壮丽的突然来到。确实神的国将达到如此的显赫伟大和荣耀，然而耶稣以这个芥菜种的比喻说明在他的传道工作中神的国已经临到，而神的统治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将继续的成长，而且将在教会在世界中的传道工作中继续不断的成长。最终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将完全达到犹太人所期待的壮丽与显赫，其荣耀与伟大是无可比拟的。这是关于这个比喻的第一个比喻的解释的第一方面。然后我们就来看这个空中的飞鸟在它的枝子上，在芥菜种长大的这个大高大的树 的枝子做巢。空中的飞鸟在他的枝子做巢，这是暗指向旧约中的几段经文。在旧约的诗篇104篇描述神的创造的丰富的和智慧。104篇的第12节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在树枝上，飞鸟在树枝上啼叫。但是飞鸟在枝子上做巢，这也同时有另外一些旧约的经文是有这种的描述。在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他梦到天地间有一棵树，非常的高大。这棵树渐渐的长大，而且坚强，高达于天。地极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它的叶子美丽，果实繁多，所有的生物都从它得到食物，野地的走兽在它下面歇息，空中的飞鸟栖宿在它的枝头上，各种生物都从它得着供养。当然接下来还有一些他所看见的细节，但是这里就是描述他看到一棵大树，空中的飞鸟在这棵大树的枝头上，栖息在这棵大树的枝头上。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就说明这是论到列国受巴比伦王的统治，也就是这些飞鸟栖在这个树的枝头上。所以接下来在但以理书四章的21节，但以理说到这棵树叶子美丽，果实繁多，说到走兽住在它的下面，空中的飞鸟栖在它的枝头上。然后但以理就解释说，王啊，你就是那树，越来越伟大坚强，你的威势渐渐的成长，高达于天，你的权柄直到地极。所以飞鸟来栖在这棵大树上，就是描述列国受到巴比伦王的统治。但是还有一处经文可能是更接近我们现在看到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意义，那就是在以西结书的第17章第22节到24节，主耶和华这样说，我要从高大香柏树的树梢上取去一根树枝，把它栽上，我要从树顶的嫩枝中摘下一根枝子，把它栽种在高耸的山上，我要把它栽种在以色列的高山上，它要长出枝子，结出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种各类的飞鸟都必在树下栖宿，就是栖宿在枝子的荫下。这个以西结书17章神所说的这个香柏树的比喻，是以香柏树来描述以色列人，以色列国。所以这个佳美的香柏树，各种各类的飞鸟都要栖在这个树枝上，是关于 列国的人，也就是外邦人，将被包括在神的百姓中。因为这棵香柏树是象征以色列国，而各种各类的鸟来栖在这棵香柏树的树枝上，所以外邦人将被包括在神的百姓中。因此耶稣在这个比喻中说，空中的飞鸟在这个芥菜种长成的树上做巢，这是宇宙宣教工作的一幅图画。即将在耶稣的门徒他们的传道工作中被开始，也就是向各国各民宣教的工作，即将在耶稣的门徒的传道工作中被开始。这是贯穿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的一个强调，特别在路加福音第13章接下来29节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当然28节说到神的国，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也就是指的这些犹太人却要被赶在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然而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各国各民将来在神将要来到在神的国里坐席。所以空中的飞鸟在芥菜种长成的树上做巢，乃是宇宙宣教工作的一幅图画。神的国将从极小的开始，长至全世界。因此，耶稣所说的这个芥菜种的比喻，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正如芥菜种是很小的，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已经开始的神的国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耶稣的门徒只是一小群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但神的国这个看似很微小很微不足道的开始，将证明是一个强大有势力的国度的开始。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小很微不足道的开始，将证明是乃是一个强大有势力的神的国度的开始，将长成将成长为一个全世界之大的国度。神借着耶稣这位所应许的弥赛亚与这一小群他的门徒，将使各国各民的人得听神国的福音，得着救恩，使神的国成长。至终神的国将完全实现在地上，极其的伟大壮丽显赫与荣耀。这就是耶稣用芥菜种的比喻来讲论关于神国度的真理。神国度的真理，神国度的情况，类似一粒芥菜种子长成 一棵树。虽然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已经开始的神的国是看来很小，很微不足道，但是神的国将会成长，成为极大，成长至一个全世界之大的国度。神是借着耶稣这位所应许的弥赛亚，与这一小群跟随耶稣的门徒，把神国的福音宣讲，向全世界的人，各国各民来宣讲，使他们得听神国的福音，得着救恩，使神的国成长，至终神的国将完全实现在地上，而且神国的伟大、壮丽、显赫和荣耀是无可比拟的。然后耶稣又讲了一个面笑的比喻，照样耶稣又是以一个修辞问句来引入这个面笑的比喻。他说，我当把神的国与什么相比较呢？耶稣就讲了面笑的比喻，他说，他好像，我当把神的国与什么相比较呢？他，也就是神的国，好像神国的情况正与耶稣要说的面笑的比喻所描述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个面笑我们必须要知道，在古代他们是如何来发面的。在古代的世界，他们发面是用面笑来发面，也就是把已经发好的面团留下一小块，保存在适当的状态下，等到下次发面的时候，把这个旧的面团与新的面团混合，酵母就会渗透整个新的面团，使新的面团全部发起来。这就是古代发面的方法。我们现在是用酵母，古代是用已经发好的面团留下一块，这就是所谓的面酵，把它保存在适当的状态下，等到下次要发面的时候，就把这留下的这一小团发好的面团跟新的面团混合在一起，酵母就会渗透整个新的面团，使整个新的面团发起来。所以耶稣说，一个妇人拿来，神的国好像面酵，一个妇人拿来，把这个面酵拿来，藏在三斗的面粉里，直到它全都发起来。这里妇人拿一小团面酵，把它放在三斗的面粉里，这个面粉的分量是非常不寻常的，三斗相当于旧约的这种量器，叫做一个依法，三斗等于旧约里面所记载的一个依法，用我们现代的量器容量的量法，可以说是相当于 14.75 加仑，或者 39.4 公升，也就是说三斗的面粉相当于 14.75 加仑或 39.4 公升的面粉，大约呢是50磅的面粉。 以重量来说，大约是50磅。这是宴会食的分量，能够喂饱100到150个人。所以耶稣说，一个妇人拿很微量的面酵，这个很微量的面酵，把它放在3斗的面粉里，面酵就能够渗透如此大量的面粉所揉成的面团，使它全部都发起来。这个比喻照样有2个要点。这个比喻的第一个要点与芥菜种的比喻是类似的，都是很小很微不足道的东西能够长成很大的东西，一点点的面酵是会渗透到全面团，使全面团都发起来。所以这类似芥菜种的比喻，是很小很微不足道的东西，一点点的面酵可以渗透到全面团，使全面团都发起来，能够长成很大的东西。这是面酵的比喻第一个要点，类似芥菜种比喻的第一个要点。这个面酵的比喻的第二个要点是，一旦把面酵加入新面团，面酵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新面团的发起来是不能被停止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一点点的面酵跟这个新面团混合，这个面酵的渗透就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个新面团发起来是不能够被停止的，这个面酵会继续渗透整个新面团，使得整个新面团都发起来。所以只要一旦把面酵加入新面团，面酵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而新面团的发起来是不能够被停止的。从这2个比喻的要点，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的解释。首先我们要看关于这个酵，面酵。虽然在圣经里面这个酵经常与邪恶联系在一起，被用来描述邪恶所具有的扩散能力，或者说邪恶所具有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这个酵许多时候都是做一个负面的用法，经常跟邪恶联系在一起，这个酵就被用来描述邪恶所具有的扩散能力，或者说邪恶所具有的影响力。所以在12章第1节，我们已经说了，耶稣警告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那就是要防备法利赛人的影响力。耶稣特别指出是他们的假冒为善，这是一个例子。在哥林多前书5章，使徒保罗听说哥林多教会有人收了他的祭母，所以使徒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应当对这个不肯悔改的罪人来施行教会的管教。所以在哥林多前书5章6节，保罗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 这也是一样的，以孝来描述邪恶所具有的扩散的能力。加拉太书五章九节也是同样的用法。在这里，这个面孝是一个正面的用法，描述神的国的影响力，描述神的国在历史中的扩散。所以神的国好像面孝，同样耶稣说明神的国已经在他的传道工作中开始了，神的国已经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开始了，看起来似乎是很微不足道，很小的开始。跟随耶稣的只是很小的一群门徒，但神的国将成长，并且到处都存在，也就好像面孝会渗透到整个全部的面团。所以神的国在耶稣传道工作中已经开始的，神的国看起来好像很微不足道，是很小的开始，跟随耶稣的只是很小的一群门徒，但是正如一点点的面孝可以使整个新的面团发起来，神的国照样也将成长，并且到处都存在。这描述福音的传扬所产生的难以置信的结果。福音将渗透扩散到全世界，产生令人不可思议的极大数目悔改归正的人。这个福音的传扬将会渗透扩散到全世界，产生难以置信的结果，产生令人不可思议的极大数目悔改归正的人。这是面孝的比喻第一个要点，我们所做的关于这个比喻的意义所具有的意义。第二个关于面孝的比喻的要点所带出来的这个比喻的意义，照样也是强调神的国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只有一小群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跟随耶稣，但神的国的扩散是不可避免的，神的统治之扩散是不能够被缓慢下来的。正如我们说，这个面孝一旦加入这个新的面团，这个面孝的扩散渗透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新面团的发起来是不能被停止的。所以神的国开始的时候虽然是很小，但是神的国的扩散是不可避免的，神的统治的扩散是不能够被缓慢下来的，不能被停止的。神的国将继续不断的扩散到全世界，直到地极，神的统治将充满这世界。这是这个面孝的比喻所具有的第二方面的意义，也就是这个面孝一旦加入新面团，这个渗透，面孝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并且 这个面团发起来是不能够被停止的。因此神的国开始的时候是很小，只有一小群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跟随耶稣，可是神国的扩展是不可避免的，神的统治的扩散是不能够被缓慢下来的。神的国将继续不断的扩散到全世界，直到地极，神的统治将充满这个世界。这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耶稣所讲的两个关于神的国的比喻。我们知道耶稣经常用比喻来教导，他是借着在自然界或日常生活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事物来传递一个启示性的真理。中心的要素就在于耶稣以地上的事物来和天上属神的真理形成一个比较，二者之间具有类似的情况，借此来说明真理。所以耶稣首先就以自然界中芥菜种长成很高大的植物这个比喻来论到关于神国度的真理。这个比喻的芥菜种的比喻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把芥菜种与长成的植物形成对比。芥菜种的大小是最小的，与长成的植物的大小是最高大的，形成很强很大的对比，并且最小的开始与长大的结局之间具有组织上的统一。芥菜种的比喻第二个要点是长成的植物之高大，可以容飞鸟来在它的枝子做巢。所以比喻的解释或者说比喻的意义，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长久等候的神的国已经临到了。正如芥菜种是最小的，照样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已经开始的神的国看来好像是微不足道，但却具有急速扩张的潜能，将长大成为极大，超过所有的期待，其伟大与荣耀是无可比拟的。并且神国将来的壮丽和伟大与神国微小的开始之间是具有一个基本的关系。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神的统治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将在教会在世界中的传道工作中继续不断的成长。最终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将完全达到犹太人所期待的壮丽与显赫。所以这个微小的开始跟将来神国度的壮丽和伟大是有一个基本的关系。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神的国是看起来很微小很微不足道，但是却是在继续不断成长的过程中，而且将会在教会在世界中的传道工作中继续不断的成长。最终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的国会成长完全达到 犹太人所期待的壮丽和伟大、显赫与荣耀。空中飞鸟在芥菜种长大的树上做巢，是宇宙宣教工作的一幅图画。即将在耶稣的门徒之传道工作中被开始，神借着耶稣这位所应许的弥赛亚，与这一小群耶稣的门徒，将使各国各民的人得听神国的福音，得着救恩，使神的国成长。至终神的国将完全实现在地上。这是贯穿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一个强调。然后耶稣讲了面酵的比喻，面酵的比喻同样也是有两方面的要点。比喻的第一个要点与芥菜种的比喻是类似的，都是很小很微不足道的东西，能够长成很大的东西。一点面酵是会渗透到全面团，使全面团都发起来。这是面酵的比喻第一个要点，很小，很小的一点面酵会渗透到全面团，使全面团发起来，能够长成很大的东西。比喻的第二个要点是，一旦把面酵加入新面团，面酵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新面团的发起来是不能被停止的。所以从这两个要点，我们可以看见面酵的比喻的解释，神的国已经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开始了，看起来似乎是很微不足道，很小的开始。跟随耶稣的只是很小的一群门徒，但神的国将成长，并且到处都存在。这是描述福音的传扬所产生的难以置信的结果。福音将渗透扩散到全世界，产生令人不可思议的极大数目悔改归正的人。同时，神的国开始的时候很小，只有一小群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跟随耶稣，但神的国的扩散是不可避免的。神的统治之扩散是不能够被缓慢下来的，神的国将继续不断的扩散到全世界，直到地极。神的统治将充满这世界。耶稣所讲的这两个神国度的比喻，使我们对于神的国有更清楚的一个认识。神的国强调神君王的统治。耶稣讲的这个两个比喻，清楚的表明了耶稣来到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就引入了神的国。在耶稣传道的期间，神国度的全能已经彰显。 但是在人看来，神的国似乎是很微不足道。耶稣在巴勒斯坦、加利利、犹大传道，跟随他的就是只有一小群的人。但是耶稣用这两个比喻很清楚地指出，神的国将继续不断地成长，而且会长成非常显赫壮丽、非常伟大荣耀的一个国度，并且是将在全世界神君王的统治将扩散到全世界，福音将被传讲，福音将传给万国万民的人，使他们得听神国的福音，可以得着救恩，产生不可思议的极大数目悔改归正的人，使神的国不断的成长，不断继续的扩散到全世界，直到地极，使神的统治将充满在这世界，神的国将实现在全地上。这两个比喻其实我们在讲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我们都有提到。马可福音有关于芥菜种的比喻，马太福音有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我自己在过去虽然传讲这两个比喻，但是好像对我没有产生任何的冲击或者说影响。但是这一次我讲的时候，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认真的去思考耶稣所说的话，然后我跟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来思考。使徒行传新约记载了教会宣教的工作，使徒保罗神拣选呼召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福音不仅在巴勒斯坦地被宣讲，使徒保罗和巴拿巴被差派往外邦人当中去宣讲福音，所以福音被传到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使徒保罗甚至也去到罗马，所以福音就从巴勒斯坦往西传，传到亚细亚、小亚细亚，然后传到欧洲。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看看，今天使徒保罗所建立的在小亚细亚还有马其顿和亚该亚，也就是今天的希腊，然后传到罗马，然后继续传到欧洲其他的国家。但是我就在思想，今天的土耳其是一个回教的国家，当年使徒保罗所建立的宣教工作所建立的教会也都已经不存在了，而福音继续的往西传，传到欧洲， 曾经欧洲是基督教一个鼎盛的，曾经欧洲曾经有在这个历史上，基督教曾经也是在欧洲是非常一个兴旺的一个福音的传扬的结果，教会被建立。但是今天欧洲的国家，许多欧洲的国家，德国、法国、英国等等，这些国家可以说也都逐渐基督，就是说整个基督徒的人数都在很大的锐减，反而穆斯林的人口在欧洲越来越增加，福音传到北美洲，福音也向东传到亚洲。如果照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神的国会继续不断的成长，宇宙宣教的工作将把福音传到各国各民各族。确实我们看到福音真的现在已经传向东向西，都已经传到各国各民。但是我也是想到一些地方，像过去的小亚细亚，过去的希腊、雅典、马其顿，还有欧洲的这些国家，今天似乎教会都已经没落了。怎么样来了解耶稣讲的这个神国的比喻呢？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相信耶稣所说的话，而不是用我们人的眼睛所能够看见的来反过来去评论耶稣所说的神国度的真理是不是就是说真的就是像他所说的这样子来实现。因为我们人非常的有限，其实今天虽然穆斯林的国家，许多穆斯林国家都严禁福音的传扬，宣教士没有办法以宣教士的身份进到这些国家去宣讲神国的福音，但是在穆斯林的国家，基督徒的人数、信徒的人数的增长，是我们没有人可以去测知的。事实上，今天在许多回教的国家里面，基督信徒的人数是快速的在增长。虽然宣教士不能进去，但是现在这种网络资讯的发达，许多在回教国家的人，他们透过网络资讯能够接触到福音，甚至可以在信了以后继续的可以接受真理的教导。 我们眼睛能够看的，所谓眼见的教会，有些已经都已经没落了。譬如说在土耳其，基督徒的人数百分比是很低的，连1%都不到。在现在的欧洲也是，教会都已经好像衰残了。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所不知道的许多神的国度的扩散，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所以在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老约翰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并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里告诉我们说，将来有许许多多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的，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蒙救赎的百姓，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敬拜侍奉他们。这两个比喻所启示的真理，当我用信心来接受的时候，对我来说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让我更加的有一个确据来为神的国，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愿神的国降临，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也有一个里面的动力，更强的动力，要履行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领万人来听福音，归向基督，跟随基督做门徒。这样的真理，当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我们会被激动，我们会带着信心去参与这个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宣教的使命，也会带着信心热切的呼求神的国早日的 完全实现在全地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实在是感谢主把这么宝贵的真理赐给我们。犹太人期待神的国是显赫的国度，是壮丽的突然来到，但是耶稣却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他的传道工作中，神的国已经开始，虽然是这么微小，在人看来非常的微不足道，但是借着耶稣和跟随他的一小群的门徒，神国的福音将向万国万民宣讲，而神国的福音将被传到地极，使过各国各民的人都能够听闻福音，悔改相信，使神的国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这是神你自己的旨意跟计划。虽然我们在历史当中，我们人的眼睛所看的好像有兴衰，有时候兴盛，有时候好像衰落，但其实你的话安定在天，你的国度是继续不断的在这地上继续不断的在扩散，继续不断的在成长，你的君王统治将充满在全地，按着神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以信心来等候，这个等候是借着祷告，也是借着我们积极的参与宣教的使命。我们真的要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等候你的国最终将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完全的实现在地上，是极其伟大和荣耀，无可比拟。天父啊，我们需要圣灵向我们的心说话，需要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真理，来激动我们的心，真是为了你的国度的扩散成长，以及最后完全的实现，我们竭力以赴的来祷告，来参与这个大使命。天父，实在我们要把颂赞归给你，你必定使你的国度成长充满全地，使你君王的统治实现在你所创造的宇宙中，真是愿你的名被尊为圣，被一切的受造物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